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将于下个礼拜卸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星期四8月25号暗示，他的办公室可能没办法兑现到他在离任之前公布外界期待已久的有关中国新疆人权迫害报告的承诺。美联社报道，巴切莱特对传媒表示，他的办公室在努力达到他在今年6月定下在8月31号离任之前公布有关新疆报告的最后限期。他说，我们在这里撰写着这个报告，我曾经完全希望报告能够在我离任之前公布，我们正在努力。巴切莱特表示，他的办公室依照惯例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中国，中国官员回复了很多的评论。他说，他的办公室目前聚焦于可能的事实错误上。人权观察日内亚分部主任约翰辉说，在听完巴切莱特的记者会后发出推文说，更努力啲，唔發表將會對佢嘅辦公室係一個恥辱，對受害者係背叛。巴切萊特任期嘅最後幾個月一直籠罩喺一再拖延發表有關新疆報告嘅陰影之下，好多日內亞嘅外交官相信報告一年前就已經接近完成。中國商務部指責美國一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出口管制，動用國家力量對其他國家的企業和機構進行打壓壓制。商務部發言人星期四8月25日在回應美國最近再將7間中國公司或者機構列入出口管制清單時做出以上的回應。美國商務部星期二宣布，以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擔憂為由，將這些主要涉及到航空航天領域的中國實體列入清單。根據美國商務部下屬的主管出口管制政策的工業與安全局發表的聲明，這七間實體為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第九研究院、第771研究所、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第九研究院、第772研究所、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第502研究所、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第513研究所、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第43研究所、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第58研究所以及珠海歐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經新聞星期三報道說，本田汽車公司正在考慮建造一條單獨的供應鏈，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這個將是日本一間主要製造商的一個顯著的舉動。很多日本大公司都在中國建立了廣泛的生產樞紐，但近期的新冠封城措施導致產能混亂，亦都有人擔心美中之間的緊張影響。本田汽車上個財政年度有將近40%的汽車生產都是在中國進行的。產經新聞說，本田將繼續將對中國國內市場的供應鏈留低在中國，並為中國以外的市場建造一條單獨的供應鏈。報道未有講信息的來源。豐田汽車一名發言人說，這一篇報道不是公司宣布的事情，而且已經對它的供應鏈進行總體審議和風險對沖。白宮星期三8月24日宣布對烏克蘭提供30億美元的安全援助，這個是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6個月以來美國提供的最大一筆軍援。至此，美國為這一場已經持續184日的衝突共付出了136億美元。與此前應對當前軍事需求的援助不同，這一次新的援助計劃側重的是中長期軍事援助，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才會落地。白宮新聞秘書卡林·讓皮埃爾說，這是為烏克蘭提供的一項長期承諾，讓他們為自由英勇而戰，如同他們過去六個月所做的這樣。他還說，拜登星期四將會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當被問及拜登是否或者幾時可能會訪問基輔與澤連斯基會晤時，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對記者說，目前還未有這樣的訪問計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三說，俄羅斯對他的國家長達六個月的戰爭是瘋狂，並表示烏克蘭的安全符合世界的利益。澤連斯基在烏克蘭從前蘇聯獨立31週年之際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一個會議上說，今日我們的國家慶祝獨立日，現在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 世界在幾大程度上依賴我們的獨立。他在視像講話中說，在烏蘭的領土上將會決定世界的未來，決定我們是否會有未來，這個亦都將在扎波羅熱核電站、我們的海港、頓巴斯和克里米亞決定。我們的獨立就是你們的安全。俄羅斯在6個月之前發動針對烏克蘭的入侵，轟炸烏克蘭城市，造成數千名平民傷亡，而且還威脅核安全。這場戰爭還導致全球糧食、化肥和能源價格飆升。世界糧食計劃處說，受戰爭影響波及，目前有4700萬人正在經歷嚴重的饑荒。甚至是在現在，在21世紀，你仍然要去拯救不同國家的幾千萬人免於這一場人為飢餓，這個是人為造成，是由一個單一國家的瘋狂入侵挑起的。在戰爭爆發前，烏克蘭的農業部門生產的糧食足以養活全球4億人，自2月份以來，超過2000萬噸糧食被滯留在糧倉中和被俄羅斯封鎖的黑海的船隻上。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三表示，過去一個禮拜全球報告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數下降了10%，而新感染人數則下降了9%。世衛組織在它最新的新冠大流行每週評估中表示，上個禮拜報告的530萬宗新的病例和14000多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表示，除了西太平洋地區之外，全世界每個地區的新感染人數都在下降。非洲的死亡人數上升超過了1.5倍，但是歐洲下降了近1/3，美洲下降15%。儘管是這樣，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由於很多國家已經放棄了監測該病毒的檢測，新感染的數量可能被嚴重低估，那就意味著檢測到的病例就會少得多。世衛組織表示，全世界主要的新冠變異是奧密克戎 BA5， 佔世界上最大的公共病毒數據庫共享的病毒序列70%以上。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英国最新一份报告指，侵略乌克兰嘅俄罗斯军队利用西方微电子技术为佢哋嘅武器导航。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是不是已经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当中占据上风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网媒创办人说并没有参与初选案，但是就被点名。他又反驳说被指煽动的文章和案中被告无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名香港的传媒人对美国之音说，香港47人案的案情当中曾经特别提起了他的名字，令他担心香港政府正在准备更多的罪名打压和他一起创办一间网上媒体的另一名被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身在台湾的香港传媒人胡展说，他在香港民主派初选案的案情文件里面被点名，指控他和其中一名被告冯达俊创立的媒体加山传播透过数篇文章宣扬煽动性政治意识形态。胡展反驳说，控方所指的文章根本和冯达俊无关。冯达俊是2020年7月的民主派初选的一名参加者，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由去年2月尾还押至今。近日香港法院就这宗俗称47人案的案件解除部分报道限制， 令相关案情可以公开。虽然胡展同四十七人案冇直接关系，案情提到佢同冯达俊共同创立加山传播，指该网媒喺民主派初选前后发表嘅数篇文章，宣扬滥炒同国际制裁，并喺文章结尾加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标签。胡展接受美国之音查询话，冯达俊喺2020年7月底已经离开喺2019年创办嘅加山传播。相关文章在他离开之后才进行访问、撰写、后期制作等工作。其中较迟刊出的一篇文章更加在冯达俊首次因为四十七人案被捕之后才开始进行。
关于国际制裁的文章其实全部都是2020年最早最早都已经要出现，去到2020年10月。还有一篇是讲2021年1月的时候才出的。2021年1月的时候 Frankie 都被人拉了第一次啦。我哋又如何可以，即係如果 Frankie 係有份，又如何可以喺佢拉咗之後，跟住先至去搞呢啲嘢出嚟呢？
胡展表示，佢擔心案情嘅內容係為咗預備喺將來控告馮達俊更多嘅罪名。
好明顯就係特登寫落去、就係我哋擔心就係為咗去做佢咯，即係講到好似嗱呢啲嘢都同佢有關聯㗎，咁佢咪發布煽動刊物咯。
胡展喺台灣出身，係當地公民。并且在香港长大，他说不理解为什么案情要直接提及他的名字，并且质疑这个是香港当局制造白色恐怖，令台湾新闻工作者在香港进行采访的时候会笼罩在人身安全威胁之中。问到他会不会担心他的声明会影响冯达俊的案件，胡展说
我只会觉得是如果是这样会令到他严重了，只不过是证明政府有几，即证明个极权有几荒谬啫。我出个声明就是为了帮他澄清话他不关事，跟住政权再加多他几千重，个逻辑在哪边呢？
香港警方曾经在2020年7月向香港记者协会投诉加山传播一篇以防暴推倒示威者、市民合力击退落单警为题的文章严重失实偏颇，涉嫌误导公众。两个月之后，香港记协操守委员会说加山传播未有回复查询，指那个报道立场偏颇，确认有关投诉成立。加山传播曾经在去年5月公布的香港人权新闻奖获得两个奖项。在得奖同一日，胡展宣布他已经离开香港到达台湾。冯达俊在去年11月曾经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但被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拒绝。杜丽冰在今年4月颁下判词，指冯达俊坚持宣扬颠覆性的意识形态，他共同创办的加山传播呼吁国际制裁，宣扬煽动意识形态，以及为香港抗争运动争取国际支持。在冯达俊保释被拒之后，胡展发声明说权衡风险之后决定遣散加山传播所有在香港的成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自从7月底直到上个礼拜周末，连续在多个海域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但是除了主要在意是震慑台湾之外，这些演习亦被认为是充分彰显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控制能力。咁究竟中国系唔系已经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当中占据上风呢？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喺华盛顿嘅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
很得意，星期一在訪問澳大利亞期間再次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力擴張發出警告，稱美國對中國在該地區的開發並將其軍事化等行為頗感擔心。我認為此時世界各地的每個人都對中國的行為以及他們非常咄咄逼人的方式感到擔憂。肯德爾在與澳大利亞空軍司令羅伯·奇普曼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是這樣說的，長期以來南中國海一直都是美中博弈的聚焦點，軍事觀察人士指出，中國憑藉日漸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開始在這個戰略競爭中佔據很多上風，越來越接近主宰南中國海，而海警巡邏等灰色脅迫戰略亦都令到其他星索國家多年來無法在自己周邊海域從事遊戲資源開採。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高級研究員格雷戈里·波林說，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就一直渴望主宰南中國海，這個目標雖然尚未實現，但它比華盛頓願意承認的要近得多。他說，事實上美國可能別無選擇，只能夠在與中國發生任何衝突的開始階段拱手讓出南中國海。這位該智庫東南亞項目的主任最近在外交事務網站上發表一篇文章中指出，離南中國海最近的美國戰機部署在沖繩和關島，分別距離南沙群島1300和1500海里，而中國則在當地有4個空軍基地，還不包括較細的設施或者是沿岸的設施。鑑於這樣的兵力結構，在任何衝突的早期階段，中國都可以控制整個南中國海的上空，它在導彈力量方面的巨大優勢亦都將南中國海變成一個射擊場，局勢很快就會明朗，美國沒有辦法保護在該地區的美國海軍軍艦。美國軍方高級將領近年來多次對解放軍對南中國海的控制提出了警告，早在2018年，當時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在參議院作證時就曾經這樣說，中國現有能力在與美國開戰以外的所有情況下控制南中國海。美國空軍空戰司令部司令馬克·海利去年在空軍協會的年度研討會上說，由於美國在南中國海挑戰中國越來越困難，所以中國得以不費一槍一彈就聲稱擁有了整個南中國海的部分領土主權。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卡爾·托馬斯最近再次警告說，如果美國不作出挑戰，中國控制下的海域就會突然變得好像南海的島嶼一樣，成為了軍事前哨。他說他們現在功能齊全，上面有導彈、大型跑道、機庫、雷達和監聽站。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波林說，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大部分軍事基礎設施都在度加固緊掩體的保護之下，那就意味著癱瘓這些基地可能需要幾百枚的導彈，而美國印太司令部並沒有那麼多的彈藥，尤其是在任何美中衝突不是太過可能僅限於南中國海的情況之下，投向對南沙群島的任何導彈都必須從東京或者台北的防禦中抽出的。他說數字已經很殘酷，而且越來越差，中國的地位越強就越難以想像美軍在南中國海衝突期間將會如何行動。中國外長王毅在這個月初的金邊東亞外長會議上再次強調，是中國最早發現、命名和開發利用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主張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蘭德公司高級政策分析師莫里斯說，中國循序漸進地在南中國海改變局勢，進而控制整個南中國海。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已经充分表明他可以在军事上维持他在南中国海的威力，而其他各个国家总体上并没有作出非常有力的回应，因为我认为他们担心和中国之间发生某种的军事摩擦。波林亦都强调，在南中国海切实维护美国利益的时间不多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南中国海正在迅速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即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追求自己的权利将会太过困难、太危险或者太昂贵。如果我们到了那个地步，即使美国海军继续在南中国海航行亦都无关紧要，中国那阵时已经将这条水道变成事实上的中国湖。波林强调，中国并不想和美国兵戎相见，而是宁愿将威慑建诸于其他小国，不战而屈人之子，认为即使能力挫美军亦都是成本大过收益。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是北京，你在南中国的目标不是大战美国第七舰队，你的目标是让该地区的所有美国伙伴和盟友都相信美军在战斗打响之前就已经败下阵，因为没有办法指望美国来到帮助捍卫他的伙伴的权利和资源。波林说，在过去五年左右时间里面，中国已经让任何东南亚国家几乎不可能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看一下自2018年底以来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南中国海任何地方的每一个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项目，或者至少是九段线内的任何地方的项目，都会立即遭到中国海警的挑战，无论是马来西亚定是越南，甚至现在是印度尼西亚。因此在南海钻探石油和天然气变得越来越危险，风险越来越大，越来越昂贵，甚至是在非常明显没有法律争议的海域都是这样。这位东南亚问题专家说，如果美军没有办法帮助东南亚国家维护自己的利益，帮不到东南亚国家的渔民和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他们就会质疑自己为什么还要靠向美国呢？如果你是马来西亚政府或者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有一天你会环顾四周，你会说，如果我只是帮助你的第七舰队但没有帮助我，这样我支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澳大利亚最大的商业新闻网站 news.com.org 上个礼拜五的一篇评论说，东南亚国家对此心知肚明。这篇评论说，北京已经赢得到南中国海。这篇署名米杰塞德尔的评论说，和平时期的灰色地带恐吓策略已经到达大动干戈可能没办法实现的目标，区域控制。在最近的环台演习中，中国围绕台湾划出六个不同区域进行实弹射击，其中南边的两个区域扼守巴士海峡，而该海峡是进出南中国海的必经之地。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说，演习发出的信号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占据主导地位。他在上个礼拜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的评估称，这个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有能力去关闭巴士海峡。虽然这样对美国海军来讲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它可能会引起南海周边较小的国家的担忧，例如南沙群岛的其他星属国家，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都没有强大的海军，亦都没有海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贾拉斯特南国际研究学院的埃米尔扎塞亚伦德拉说，面对中国海警的频频侵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选择了随之翩翩起舞。他说，两国海军紧紧尾随而不是与之对抗并驱离，颇似跳华尔兹，中国海警船向前时，两国海军就向后，反之亦然。 塞阿倫德拉上個禮拜在外交官上撰文話，交戰規則很簡單的，正如印尼國防部戰略主管最近所說的，不要先升級，在每個人都保持克制的情況之下，不升級原則就等於向中國海警船作出的保證，雙方之間不會有對抗，因此中國人就能夠留低在爭議的地區。中國多年來一直提出願意和有關爭議國家各自爭議共同開發，這個提議最為引人注目的中非兩國合作項目。菲律賓曾經在2018年曾與中國簽署了關於遊戲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然而即將離任的菲律賓外交部長洛欽在今年6月透露，杜特爾特總統已經決定完全終止與中國的遊戲談判，令到這個標誌性共同開發談判陷入僵局。然而有中國專家在上個月的一次研討會上指出，洛欽在非相關正式場合的發言不應該被當作是菲律賓方面的官方結論。中國表示，南中國海問題國際化和複雜化程度不斷上升，是因為受到域外大國的各種干擾，中國與東盟國家努力管控爭議，總體保持了南海的和平穩定，航行和飛越自由亦都從未發生過問題。中國外長王毅在本月初的金邊東亞外長會議上說，由直接當事國通過磋商談判和平解決爭端，是中國和東盟各國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作出的共同承諾。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是2002年中國和東盟國家在南中海問題上簽署的首份政治文件，得到有關國家的普遍認可的。越通社的報導說，越南外長佩青山在7月份與王毅在金邊會晤時亦都表示要充分落實這個宣言。而另一方面，東盟最近的會議顯示，有關國家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問題上仍然繼續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中國。本月初的東盟部長級會議聲明明確表示，會議討論了南中國海問題，對填海造地及其相關活動表達關注，稱這些行為加劇緊張局勢並可能破壞地區和平安全與穩定。澳大利亞皇家空軍司令奇普曼星期一說，中國雖然已經在南中國海集中建立了強大的航空能力，但澳大利亞仍然可以在那裡展開軍事行動，這個並不意味著它是不可穿透，亦都不意味著當你對中國採取行動時沒辦法通過軍事效果來得到你的利益，所以我不認為已經達到將我們排除在外的地步。蘭德公司高級政策分析師莫里斯說，他認為美國不會在南中國海被嚇到，亦都不會允許南中國海完全在中國的控制之下成為中國的一個湖。他說，而且我仲認為在其他聲索國家內部幾乎都認為這個是不可以接受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安全問題專家波林亦都說，美國仍然是亞洲有首屈一指的影響力，美國雖然沒辦法與中國比艦艇和軍機等數量孰多孰少，但是美國有很多中國沒辦法比擬的優勢，其中就包括了有志同道合的盟友和合作夥伴網絡，而中國孤立無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據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最近一份報告說，美國和盟友的微電子產品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使用武器的關鍵零部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在東京的報導。
這份報告題目為是直生命線，俄戰爭機器核心依賴西方電子產品。報告說，在烏克蘭境內找到的俄羅斯武器當中發現了超過450個外國製造的零部件。報告的作者表示，入侵之前俄羅斯多年以來一直在這裡從位於美國、歐洲以及亞洲的公司獲取關鍵技術。烏克蘭表示， 俄罗斯在战争头五个月里面向他的领土发射了超过3650枚的导弹亦是制导火箭。报告的共同作战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开源情报与分析研究组的研究员萨默维尔表示，多数这些武器都是高度依赖西方微电子技术。沙漠维尔对美国之音话，对其中好多嘅关键微电子产品，佢哋睇嚟并未有真正嘅再生产能力，至少达唔到同样水平嘅复杂度亦系规模。呢啲对例如系有住非常之复杂嘅处理单元嘅精确制导弹药等武器嚟讲，系绝对必不可少。呢、这个包括俄罗斯嘅伊斯坎德尔9M727 巡航导弹，这个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之一。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乌克兰实地取走了一些导弹，检查了它内部的微电子零部件。他们发现了多个来源于西方的零部件，包括数字信号处理器、闪存模块，以及静态随机存取储存器的模块。制造商是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包括德州仪器、超越半导体公司以及是塞普拉斯半导体。而此外，他们还发现了源自美国、荷兰和德国公司的以太网电缆。俄罗斯的 KH-101 巡航导弹被发现包含了31种外国零部件，这些导弹有些是攻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报告提到的所有这些微电子公司都说，他们遵守了贸易制裁措施，并且已经停止向俄罗斯出售零部件。报告未有示意这些公司违反了任何出口的管控法。沙默维尔表示，俄罗斯怎样可以能够得到这种的东西呢？我们实际上查看了其中很多的零部件的时候，发现它们相当之平淡无奇，在很多方面简直就是满大街随处可见，在各种电器产品当中都能够看到，比如是微波炉以及是洗碗机。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可以自由获取这些的微电子产品。不过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还鉴别出至少81种被美国商务部列为是两用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要接受美国的出口管制。这个包括在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手持导航系统里面发现的最初由美国塞普拉斯半导体公司制造的高性能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微芯片。俄军特种部队用距离是精确地测定了己方位置，并且为精准的炮击以及是空袭是估算坐标。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说，该个零部件是一种高速度超低功耗148记忆芯片，就出口目的而言被列为是两用物品类。在俄罗斯武器系统当中发现的外国零部件有三分之二是由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制造，日本是第二大供应方。在俄军武器系统当中发现的很多微电子产品有几十年历史，在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很多的国家禁止向俄罗斯出口这一类的零部件。新默维尔指出，俄罗斯有利用一套精心设计的方式来获取技术的历史。他说他是通过利用一系列的仿纸公司，当你进行尽职的调查的时候，这些公司在表面上似乎是合法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其实跟俄罗斯大公司有某种的关联，这些大公司其实就是军工综合体成员。这份报告详细说明了俄罗斯还如何利用虚假的终端用户证书，以及是基于第三国的转运公司来遮掩最终的目的地。这些转运商包括多家的在香港的公司。报告提到，俄罗斯海关记录显示，2021年3月一家公司通过了总部在香港的一家经销商进口了德州仪器公司制造的价值60万美元的电子产品。七个月之后，该家的公司又进口了蔡灵斯制造的价值110万美元的微电子产品。沙勒维尔说，必须要加强美国和盟友对俄罗斯武器制造商以及他的零部件供应商所实施的制裁措施。沙洛维尔表示， 制裁以及是有效執行这些制裁可以起到的作用是增加俄罗斯获取具体这些微电子产品的成本。报告作者表示，俄罗斯目前正在是急于匆匆地大宗采购微电子产品，如果将供应链切断，有可能永久地削弱了俄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东京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对中国的处处进逼，美国位于西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正在进行导弹防御系统的升级改造。多名军事专家说，目前关岛的防御能力不足以应付中国的全面导弹攻击，极需要尽快升级成功，以提高关岛在危机爆发之后的存活能力，保护岛上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亦有助于降低中国解放军攻占台湾的成功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8月16号报道，美国导弹防御局 MDA 局长海军中将乔恩·希尔近日出席2022年太空与导弹防御研讨会，透露了在关岛建立大幅升级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进展情况。希尔表示，关岛现在面临着进化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威胁，包括越来越先进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的高超音速武器，甚至来自太空的潜在威胁。这些威胁可能同时从多个不同的平台发动攻击。希尔在会上表示，美国2023年财政年度预算草案包含了导弹防御局在关岛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和高超音速导弹防御能力的计划，而美国陆军则负责巡航导弹防御系统，这两个系统在能力上有所交叉，但关岛防御系统的拦截器、传感器、指挥和控制节点以及其他组成部分的确切数量尚未最后确定。该报道称，美国导弹防御局和陆军目前在关岛提供有限度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防御系统，包括萨德系统以及配备以色列制造的铁弓系统的试验型部队，后者具备反巡航导弹能力。关岛是美国最西端的领土，被称为美国一天开始的地方，这里距离美国本土很远，反而距离东亚大陆比较近，距离台湾2700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岛在珍珠港事件没多久之后就被日本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为美军在第二岛链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晓义对美国之音说，关岛在台湾突发事件中至关重要，它距离预期的冲突爆发地点足够近，可以作为后勤枢纽，但亦都足够远，中国的一些武器系统难以打击关岛。关岛是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地方，美军可以在这里展开行动，因为它是美国领土。关岛可以在台湾出现状况时候執行美国飞机出动的任务，尽管不如日本加首立基地的飞机数量，关岛仲是西太平洋唯一的美国潜艇基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国防战略与能力高级分析师戴维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干预中国对台湾的攻击，美国以及潜在民国的空军和海军前沿部队可以从关岛展开行动，这个可能包括远程打击和防空行动，以攻击和削弱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戴维斯认为，中国的目标会是迅速摧毁美国和民军，来到拒绝美国及其民国介入支持台湾。解放军可能会攻击在冲绳等地以及更远地方的美军力量，譬如澳大利亚北部的基地，并且发动反太空和网络攻击，摧毁美军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对于关岛来讲，它是解放军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攻击的关键目标， 大量軍事硬件集中在一個小的區域，構成目標豐富的環境。戴維斯指出，美國必須保護該島免受這一類襲擊，失去關島將會使到維持美國的前沿行動變得更加困難，並使到中國更有可能成功奪取台灣。加強關島防禦是緊迫的，尤其是在中國似乎完全有意在未來十年內武力吞併台灣的情況之下。他分析到，中國在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範圍內擁有當地的軍事優勢，但是中國對台灣採取任何行動的時間越長，失去機會窗口的風險就越大了，因為美國及其盟國開始回應中國帶來的威脅。美國2023年度財政預算申請要求為關島防禦工作撥款$89,200,000，包括為導彈防禦局撥款$53,900,000，為該系統的陸軍和海軍撥款$35,300,000。美國五角大樓上個月宣布，將會在2028年強化對關島的導彈防禦。希爾中將表示，2026年至少要在關島建部分的額外防禦能力。曉爾警告說，關島的脆弱性及其對美軍造成的問題近十年來眾所周知，但美國政府大約在去年才開始採取嚴肅的行動。更強大的新防禦計劃要到2028年才能夠完成，這個與戴維森上將關於中國將會在2027年之前攻擊台灣的警告不符的。今年6月，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約翰·阿灰尼諾公開地表示，中國軍方的火箭部隊正在發展持續的先進能力和更遠的射程，關島面臨著360度的威脅。印太防務專家、太平洋論壇客座研究員布萊克·赫辛格對美國之音表示，關島目前的防禦水平可能不足以應對中國對該島的全面導彈襲擊。他認為，中國最有可能使用有關島殺手之稱的東風26彈道導彈，可以攜帶從反艦彈藥到核彈頭等多種有效載荷攻擊關島。如果中國選擇向美國發射東風26攻擊關島，就是攻擊美國了，美國將會沒辦法知道那些是不是核導彈。因此，這個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造成了極其危險的局面。赫辛格說，如果中國對關島發射核導彈，中國媒體已經為它貼上關島殺手的標籤，並為造成這種效果傳遞出很多的訊息。雖然我們不能夠總是將某一些傳媒當作是中國政府的權威聲音，但這個令人不安，亦都很危險。這個為潛在的核升級打開大門，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前景。曉爾指出，關島的反導系統需要緊急升級，提供360度雷達覆蓋和足夠數量攻擊中國導彈的彈藥，以及成熟的指揮和控制系統。這些系統將會包括用於打擊彈道導彈的薩德反導系統、美國海軍驅逐艦和巡洋艦攜帶的反導彈防禦系統，以及類似以色列鐵弓系統來到攔截巡航導彈。與陸基就斯盾不同，如果反導系統是移動的，那就效果更佳了。美國國防部據說正在研製一種可以從船上或者岸上發射的滑翔階段攔截器，以防遇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戴維斯亦認為，中國對關島最有可能的攻擊形式是常規武裝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高超音速武器，例如利用東風17高超音速武器來瞄準跑道、港口和港口內的飛機和船隻，以及破壞美軍的指揮控制和後勤支持，譬如 C-41SR 網絡。他說，這個有點像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但速度更快、更致命、影響更大、精度更高。中國將會利用網絡、電子戰和反太空攻擊作為進攻關島和其他目標的一部分，目標是要迅速造成盡可能多的破壞，並盡快削弱美國同盟軍的力量。戴維斯建議，除了加強關島的空中和導彈防禦 AMD， 美國還可以快速攻擊中國的 C41SR 自動化指揮系統嚟到切斷其傳感器致射手系統同殺傷鏈。佢指出，美國仲應該同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合作，以迅速分散部隊，並且在關島之外的美國其他太平洋領土上建設基礎設施，包括密克羅尼西亞島群附近，以及加大投資遠程平台，即部署更多的 B-21 突襲者隱形遠程軍炸機，並向澳大利亞等盟國開放 B-21 和先進的常規打擊能力，包括正確打擊導彈和海馬斯多管火箭炮系統，保障和解放軍進行跨越多地區高強度持久戰的戰鬥力。哈辛格補充道，美國不單止需要建設主動的導彈防禦系統，還需要結合被動的防禦措施，在高科技攔截系統之外，亦都要投資更加便宜更加容易的東西，譬如硬化基礎設施，建造有效的混凝土飛機掩體，投資機場的下一代能力。哈辛格提醒說，作為戰略前哨的價值之外，最重要一點就是關島是美國領土，生活在關島的人應該好像美國的任何公民一樣受到保護，免受侵略。這個是看待這個問題的最健康的方式。關島不單只是一個偏遠地區的基地，這裡有成千上萬的美國人，不單只是服役人員，還有那些終身都生長於斯的人。而中國正在製造武器，其既定目標是襲擊美國的領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儘管報告之中提到了中國的勞動力轉移計劃可能為少數的群體創造就業機會，增加他的收入，但是當中亦都同時指出，在很多的情況之下，這些勞動項目存在著強迫勞動的跡象，表明受影響群體從事的工作具有非自愿的性質。報告之中又說，參與這些勞動的項目的工人遭受過度監視、惡劣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通過拘留限制行動、威脅身體和性暴力，以及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有些情況可能相當於勞役，構成危害人類罪。據眾多媒體報導，北京試圖阻止這份聯合國報告的發布，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8月17日對這些報告進行譴責。他說，個別特別機制專家偏聽偏信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反華勢力編造的涉疆方言和虛假信息，濫用職權。他又指責的是當代形式的奴隸制，包括他的原因和後果問題特別報告員小寶方志雅。汪文斌指責小寶方惡意對中國抹黑污蔑，充當反華勢力的政治工具。汪文斌說，新疆從來並不存在所謂的強迫勞動，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高度重視勞動者的權益保障。這份聯合國報導對於新疆強迫勞動問題所得出的結論是根據對現有資料的獨立評估，包括利益有關方提交的材料、獨立的學術研究、公開來源資料、受害者的證詞和利益有關方的磋商，以及政府提供的陳述。大量證據表明，新疆關押了至少100万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的少數民族。雖然是這樣，要準確描述新疆正在發生的事並不容易。中國不透明的媒體環境和對新疆地區的准入限制極大地增加了核查工作的難度。總部位於美國的獨立勞動權利監察組織工人權利協會表示，新疆極度的壓制和監視使到品牌企業和零售商實際上不可能使用諸如勞工權利審計等的機制來確定是否可以使到它的供應鏈不含強迫勞動。對於尋求調查新疆各項人權侵害指控的外部觀察人士或者團體，中國政府拒絕提供不受限制的准入。即將離任的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在5月份訪問了新疆，他說 在访问期间，他无法同任何目前被拘留的维吾尔族人或者他们的家人交谈。他又说他对新疆的访问全程由政府官员陪同。对于那次充满争议的新疆之行，巴切罗特明确表示这次访问不是一次调查，即使如此，中国政府仍然将巴切罗特的访问用作洗脱新疆种族灭绝指控的工具。作为对巴切罗特那次访问的回应，39名新疆问题学者在6月份发表一封联署公开信，当中表示中国正是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的规模远远不止大规模拘留计划。这封公开信的联署学者表示，很多拘留营同用来政治洗脑的场所最后已经关闭，并补充说相当一部分来到自目前已经关闭的拘留营的囚犯在经过虚假审判之后被转移到正式的监狱，而其他人就被安排入强迫劳动的项目之中。学者补充说，大量证据所表明的发生在新疆的暴行，使他们达成了学术界罕见的非同寻常的共识。联合国的这份报告说，中国的强迫劳动计划包括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中心的制度，在该制度之下少数群体被拘留和被安排工作。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援引了被北京以所谓的偏见为由而攻击的人权组织同团体以及研究学者，其中包括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研究员郑国恩。他主笔了大量维吾尔人人权状况相关的报告。中国对郑国恩发起了人身攻击，说他是设法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极右翼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今年六月，郑国恩撰写了一份题为《失业监测与预警：新疆强迫劳动安置制度的新趋势》的报告，通过援引中国政府的规划文件和其他中国共产党内部资料文件。该报告发现，在新疆当地政府从2017年起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人的同时，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变得非常具有强制性。2018年《纽约时报》报道，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拘禁营中正是出现一个强迫劳动的体系。该地区的报道、卫星图像和此前未报道的官方文件显示，越来越多的被拘禁者正是被输送到在拘禁营内部或者附近的新建的工厂。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那里是在押者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工作，遵守命令。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2021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之中写着说，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行动和纺织及服装工厂搬迁到该地区的时间相对应。他说这些暗示着一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拘留设施中囚犯强迫劳动的纺织和服装业扩张的计划。中国的棉花产量位居全球最先列，它 80% 的棉花产量是来自新疆。一些维吾尔人权益倡导集团将新疆描述为棉花古拉格，就是说古拉格是苏联时期的劳动改造集中营的系统。2019年10月总部位于美国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就是联合国这份报告之中亦都引用了该组织的报告，和其他36家宗教团体和人权组织集体呼吁美国政府禁止来自新疆的棉花纺织品和其他服装产品的入境。这封联名信引用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公民权力倡议组织的一份报告，该报告亦都引用了中国政府和公司的数据以及目击者的证词。这封公开信之中说，中国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强迫劳动制度，以提供维持棉花生产所需要的工人。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020年12月的一份报告之中发现，数十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被迫在新疆采摘棉花。BBC 报道引用了郑国恩的研究报告，他公布了揭示中国棉花采摘业潜在的强迫劳动的规模的相关文件，其中包括中国政府文件和中国官媒的报道。BBC 的这篇报告还记录了中国当局如何限制 BBC 记者在新疆的报道工作。中国一贯 驳斥呢啲强迫劳动嘅指控，称其系完全捏造出嚟嘅谎言。研究人员亦都发现咗类似嘅牵连到中国太阳能板产业嘅强迫劳动嘅证据。郑国恩亦都参与咗对新疆文件嘅研究工作。新疆文件系一批中国嘅官方文件，其中大部分系政府机密文件。佢最初由中国政界人士泄露俾《纽约时报》，该报喺2019年11月发表咗相关嘅报道。《纽约时报》只系发表咗其中一小部分转录页，并且进行咗部分引用，但系唔系全部。今年九月，匿名人士将文件交俾咗位于英国嘅维吾尔特别法庭。郑国恩同同行审稿人将呢啲文件同《纽约时报》2019年发表嘅进行咗仔细比较，发现佢哋完全相同，于是决定简称为新疆文件。负责调查新疆正系发生嘅暴行嘅维吾尔特别法庭系一位成立于2020年的独立民间法庭，法庭专家组由律师和学者组成。该组织要求郑国恩对这些文件进行认证工作。联合国最近的这份报告亦都引用了该法庭所收集的证据。通过审阅这些文件，郑国恩发现了与北京在新疆镇压行动的很多方面的有关大量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中央政府官员的明确声明和要求，以及在教育营大规模拘禁项目和强制劳动力转移脱贫项目。中国官方驳斥新疆文件是纯属捏造，但是负责鉴定这些文件的西方学者认为这些是真实的文件。联合国报告之中提到了第二个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制度是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中国政府将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二或第三产业工作。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在2020年3月的一份报告之中保守估计，2017至2019年期间至少有80,000维吾尔人通过北京所谓的援疆项目从新疆被转移至中国各地工作的，当中涉及35项可通过中国政府官方文件查阅到转移就业计划。 ASPI 的这个估计数字是基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和中国政府发布的公告得出来的。 ASPI 的这份报告表示，借助开源中文文件、卫星图像分析、学术研究和媒体实地报道， ASPI 确认了位于中国九个省份的27家使用被转移的维吾尔劳工的工厂，而且这些转移不是几有可能是自愿的。2021年5月，英国谢尔菲德哈纳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就全球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中如何牵涉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发表了一份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的结论就是，主要是来自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重大证据显示，维吾尔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是在前所未有的胁迫环境之下进行的。该研究指出，中国政府在2020年11月发布的一份官方文件记录说，通过这些国家支持的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转移相关举措，260万少数民族的公民在维吾尔地区和全国各地的农场和工厂找到了工作。今年6月，美国政府开始实施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按照该法律，所有来自新疆的商品将被视作和强迫劳动有关，并被禁止入境美国，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该产品不含强迫的劳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